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我为什么感受不到爱。好，我们请同工把这个今天的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7:41-50。好，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好，感谢神的话。那今天的经文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情节啊？好像是一个故事里面套了一个这个小故事啊。那这个是我们传统对这个经文的一个什么文学手法的分析也好。那今天我们把那个摆在一边啊，我们用这个现代人的习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习惯滑手机，对不对？你看这段经文有没有觉得它很像这个你滑的那个手机短剧的感觉啊？我把它翻译过来你就知道了。我们翻译成现在这个，你好像在屏幕上你点击了一下那个手机那个短剧哈，一点击之后马上开始播放，哎，马上开始播放，就是一个镜头马上就切到一个豪华的一个晚宴的现场啊，然后这个灯火辉映的，大家推杯换盏的，龙虾鲍鱼的，是不是？哎，大家在宴会上，这个时候全城公认的一个美女还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美女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咯哒咯哒咯哒咯哒披肩发啊，这个啊，一路走到耶稣的面前啊，那个情形，如果大家看过，那以前有个电影叫这个西西里的美丽什么传说，是不是？那个女主角叫什么玛莲娜，好像是啊，那个女明星演的啊，像那个场景一样，全城整个西西里都认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啊，虽然很漂亮，但是一个美丽的女罪人，在众人眼光面前走到耶稣脚前，然后突然跪在耶稣的脚前，头发就盖在耶稣的腿上，还当众的亲吻耶稣的脚。所有人都惊了啊，所有人都惊了，空气好像凝固了，空气里面就弥漫着两个念头。第一个念头，这么恶心肮脏污秽的一幕，这个罪的有罪的女人，耶稣你为什么不制止她？另一个念头可能在很多男士的心里面啊，为什么美女抱的不是我的脚，为什么抱着耶稣的脚啊？但是这个念头我们不能喊出来，是不是？哎，然后爽剧嘛，对不对？情节会出乎你的意料，你对下一幕会发生什么？镜头一切切到耶稣那儿，这一幕发生，对吧？不是耶稣主动的啊，这个女人抱着她哭亲她，不是耶稣主动的，可是怎么样，耶稣也不拒绝，耶稣也不解释，所有人都盯着这一幕，耶稣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好像完全没感觉一样，而且非常 gentleman 的对宴会男主人说，哎，西蒙，我先给你讲个故事，我出道题考考你啊，你说有两个打工人都欠了花呗的钱啊，一个欠了20万，一个欠了2万啊，对吧，这个5两就相当于2个月工资嘛，我们对应到一个欠了20万，10倍，一个欠了2万， OK， 月薪1万元好了，那还不起，然后花呗给他们都免了，哎，你说谁心里面更感激马云，更爱马云呢？然后西门回答，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欠钱20万那个欠的多的呗，对不对，哎，然后耶稣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一扭头，镜头这个近景再次切到这个美丽的女罪人身上啊，然后说，你看见这个女人了吗，西门，自打进门，对吧，自打进门开始你只拿我当一个普通客人，但是这个女人尽了全力给我什么 VIP 一样的服务，是不是，他一定知道他所有欠我的债都被我免了，他那20万全都被我免了，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感恩，给我这么好的待遇来回应我，来报答我，是不是？至于你呢，啊，西门，你觉得你是法利赛人是吧，这个圣殿公司的 CEO 或者高管是吧，你觉得自己弄了个宴会挺风光的，从你对我的态度也能看出来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你以为我跟你的业务往来只是2万块钱的欠款，是不是，我是你的公司幕后的第一大股东，能够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的那个人是我，这是我们现代的爽剧一样啊，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的短视频爽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智慧到我们短视频时代其实无缝衔接啊，只要你翻译成今天的台词无缝衔接就可以对应过来，那我们看了这个短视频的爽剧，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角色分析，看看这里面这个剧本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哈。先来看这个女人，最吸引我们眼球的，对不对？哎，这个女人又是个罪人，本来名声就不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她是妓女啊，但是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大家猜测，或者是她是妓女，或者是她公认就是一个声名比较狼藉的人，但是这个女的肯定不缺钱啊，因为她玉瓶又是香膏，这个在当年那都是不便宜的东西哈，而且当时女性是不存在披肩发这种头型的，但凡一个女的如果头发披下来，长头发披下来，那就是不合时宜的啊，她做的这一套又抱过去，抱人家的脚，亲人家的脚怎么样，用头发又怎么样，基本上可以讲这个女的违反了当时大家觉得合宜的女性应该有的每一个习俗，她都违反了啊，如果说她这个是已婚的话，那她大概率接下来她马上就要收到那个她老公的律师给她发的这个什么了啊，叫休书也好，传票也好，是吧？啊，就要该谈这件事情了。如果她未婚呢，基本上就不用再想着在村里再能找到个好人家了哈，她的声誉基本上就毁了，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可以说只有一件事让整个宴会晚宴现场的人没有敢动，没有敢揪住这个女的跟她理论。哪件事呢？就是他哭了，他做了一切不合时宜的动作，过分的动作，但是他是一边哭一边做的，眼泪落下来把耶稣的脚都打湿了。如果不是有这个眼泪把所有他这些好像很暧昧的动作，好像很放肆的动作，把这个东西的味道给洗去了，好像不然那些人早就出言喝止他了，哦，你在做什么，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尊贵的夫子吗，不知道他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客吗，是不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啊，结果因为他哭了，在眼泪当中做这样的事，没有人敢动，现场没有人敢动。所以我们猜这个女人怎么样？这一套剧情下来，这个女人她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人。虽然从头到尾她没有说一句话，整个剧本里边她没有台词的啊，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她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人，而且她也一定听说过耶稣的故事，对不对？他想到自己不堪的过往，悲从中来，然后想到面前这个耶稣，他的接纳跟赦免又喜极而泣，所以他的眼泪相当于把所有人都镇住了。没有人想到啊，这么一个灯红酒绿的一个现场，会有人在这儿啊哭个不停，没有办法止住。这个女人很勇敢的把自己对耶稣的爱表达出来，可以说不惜代价啊。不惜代价不只是说这个香膏很贵啊，不只是说这个东西不惜代价，而是他甘愿承受所有人看他的目光， 因为本来他的名声就不好呀，又公开做这样的事，所有人都盯着他，他甘愿承受众人的非议。因为什么？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了，你们点不点赞我没所谓的。我想这或许是这个女人心里面的想法。她而且她有信心，她对耶稣有信心，就是我公开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我敢靠近耶稣，我相信耶稣不会顾自己的面子把我推开，不会像西门一样啊，你离开我吧，你什么场合呀？这不，我这个在胡同里边是吧，在菜市场上别人不在的时候，我怜悯一下你们，给你们丢一个面包就好了嘛，是不是？这么大的这个都是名流，是不是？这个现场你还靠近我，还抱着我的脚在哭，哇，这个。但是他有信心，他知道耶稣不会，耶稣爱他，耶稣接纳他，所以耶稣后来怎么样？耶稣夸他有信心，对神的爱，对神的接纳有信心。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男主人公西门哈，他主动邀请耶稣到他们家吃饭。他是法利赛人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耶稣一直不对脾气，对不对？所以他的格局已经蛮大了，对不对？已经超过一般的法利赛人了，很有格局了，很愿意接受新事物了，简直就属于开明派了啊！那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很注重餐饮方面这个洁净啊、礼仪啊，他觉得请受人尊敬的夫子，而且他称耶稣夫子，我已经给你很高规格的待遇了，我叫你夫子，认可了你的待遇了，你属灵上是有位置的，而且我请你吃饭，那这样一个场合是一种荣誉，更不能有这个醉的呀、不干净的事情啊，把这个场合毁了啊！如果耶稣你是大家传说中那位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有穿透力的那个先知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抱着你腿哭的这个女人是什么角色，你应该知道她怎么回事。就算你以前跟她有瓜葛，暗地里有瓜葛，但现在在公开场合你要马上公开表态跟他割席啊！你要跟这个女人割席。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最大的问题你发现的是什么？就是他只想到去判断别人，他说哎，耶稣你如果是先知你一定能看透这个女人，可是他把自己漏过了。如果耶稣是个能看透人心的先知，他会只看透这个女人吗？他也会看透他，对不对？他也会看透西门，对不对？他以为西门以为自己很特殊，这个女人你如果知道她是个罪人，他以为自己不是个罪人，或者是耶稣看不透他，或者是他里外都很圣洁，耶稣看到他一定会称赞他，你真敬虔啊！所以他骄傲的以为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例外，可以用尺子来衡量耶稣的行为是不是恰当，是不是符合他的标准啊！耶稣这个时候转头问他说：“你看见这个啊女人了吗？”啊，经文说：“你看见这个女人了吗？”这个问题好像很普通，像聊天一样，像你吃了吗？你看见这个人了吗？但其实你有没有在生活也发现，骄傲的人其实他从来就看不清周围的人事物。一个骄傲的人，他在所有人身上，在所有事情上面，他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的判断，他自己的框框，他的狭隘的心胸，他的结论要被证明是对的。其实他看不到别人，万事万物上他看到的都是自己啊，他看到的都是自己啊。所以西门可以讲根本没有看清这个人，他只看到这个女人身上的标签，就是他是个罪人，是个公认的罪人呐、耶稣你不能靠近他呀。但是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什么过去吗？有什么故事吗？耶稣只不过他不跟西门一样斤斤计较我们的过去是谁，我们曾经是谁，他不把我们看死掉，而是看到我们的未来，看到我们将成为神是谁。神的爱是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带来翻转的啊！那本来作为宴会的男主人西门是最风光的那一个，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有罪的女人，她一套这个出格的动作，是不是把整个晚宴变成了一个感恩祭，一个赎罪的祭，一个 party 庆祝罪得赦免的一个 party，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稍微有点不容易理解， 好像说这个话你读起来好像是说因为他对耶稣的爱多，所以他就得到了耶稣的赦免，好像是因为他做得不错啊，又给出了很多爱啊，又洗脚又怎么样，哎，所以他得到了耶稣的赦免啊。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动到神那里换任何的东西，不是我们给出爱换了神的赦免给我们。刚才耶稣讲那个故事说得很清楚，债主先赦免了那个人欠债嘛，神先免我们啊，怜悯是在前面的，神的恩典是在前面的，然后欠债的人才生发出感恩的心，要去回报，要去回报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女人她表现出来的这样的爱的这样的表达，证明她的罪，我们反推证明她的罪应该是都被赦免了啊。她有这样爱的表达，所以啊，所以她的罪都被赦免了啊，都被赦免，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表达啊，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好，当西门啊，当西门被耶稣邀请，把这个故事怎么样得出来的结论，耶稣夸他，你断得对啊。但是耶稣邀请他把这个故事里面的结论用到晚宴的现场，用到晚宴的现场，用到真实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事态开始失控了。指向了一个西门从来也没有思考过的领域。当故事照进现实，当圣经的经文照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发现真相显露了。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面，被挑战的环境里面。西门本来觉得自己很风光的，我请客吃饭，对吧？我有钱，我好客，啊，我在一个安全空间里面做了一些中规中矩的一些很得体的这些安排举止，结果这些显得很寡淡，很无趣，很寡淡。他对耶稣的态度和这个女人，因为不对比不知道这个高下，对不对？和这个女人这样的爱耶稣毫不掩饰付代价的爱的表达，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原来西门怎么样，只是一个有教养有礼貌但却没有爱的人，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耶稣的爱，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给出耶稣的爱来回应耶稣，收不到也给不出去啊，快递小哥一样，接不到单也发不出货。所以西门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爱无能，流行病，爱无能，感受不到爱也给不出爱。那为什么耶稣感受为什么西门感受不到爱，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但耶稣今天重点提醒西门，你和爱的源头连接，关注那个最重要的，只有神能给我们的赦罪之爱，最大的这一单你要关注，你要拿住啊！啊，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啊。原来根子在哪儿？根子在于说我们被赦免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没觉得神爱我们。我记得五块钱呢，五两银子的是吧？啊，就五两银子的而已。不是因为神不愿意赦免人，而是因为什么？人不愿意找神来认罪。这个情形你就想象一下，好像耶稣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在这个中间摆了个台子，每个人都可以凭手里的欠条去到耶稣那儿领钱，啊，所有欠的都给你抹平，啊，都可以领。哎，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死死地攥着手里的欠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已经资不抵债了。不愿意承认你要破产清算了，不愿意承认我已经亏欠人亏欠神，我已经不行了呀，我还要装作自己光鲜亮丽，装作自己是艺人，充满爱的能力，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都觉得我很可爱，我是大众情人，是不是？罪人病人赶紧离我远一点，不要把我污染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样？我们活得很正确，活得很安全，但是却不幸福，因为我们失去了感受爱的能力，因为我们失去了感受爱的能力，没有办法跟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那感受到被爱是亲密感跟和安全感的一种深度的一种连接。为什么感受不到爱啊？为什么感受不到爱？那神影之前做过蛮多的辅导，有的是婚前辅导啊。有一次一个例子我就很典型，一个女孩都要结婚了，哎，但是忽然很恐婚，忽然恐婚，为什么？就我好像不觉得我男朋友多爱我，我要跟他进入到婚姻的地步。其实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们的，都很羡慕这个女孩，因为她男朋友这个工作也好，怎么样都不错，而且很体贴她， 啊，事无巨细的照顾他，而且当着这个团契当的所有人都经常的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他真的是这个觉得他的女朋友很棒啊，夸奖他不是恭维的，我们都能看出来，在团契里面他自己理性上也明白说这个男朋友对我挺好的，可是就是感觉不到，就是感觉不到，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哮喘病人，周围空气里一点都不缺氧，但是怎么样，他就是喘不过气儿来，就是没有办法呼吸啊，就是没有办法呼吸，明明处在爱当中却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他的男朋友明明是真心夸奖他，他感受不到爱呢？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有一个感受，说你夸我，你称赞我，那因为我就是表现得好嘛，确实因为我出色嘛，我满足了你的标准，我满足了你的要求，可是我一直这么优秀，我很累的呀，有一天我不年轻了，我不这么优秀了，我不这么漂亮了，你还爱我吗？你还能爱我吗？所以如果怎么样，如果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父母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常常感觉父母的爱是给我们的是有条件的爱，我必须学习好，必须听话，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爱啊，不得不表现，你要得到爱你就要继续表现好，就继续戴上面具，展示出自己表现的优于常人的那一面，你会很恐惧在任何的关系，包括婚姻情侣关系里面露出自己真实的那一面，你会很恐惧这一点啊，你只有怎么样，奥运会选手一样，你不停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因为什么，别人你觉得别人夸你不过是因为你表现得好，更直白一点，我们今天人力资源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啊，所以他才点赞，你只能让自己变得更有用，你就不停的考证，对吧，不停的培训教育自己，你都不敢休息了，稍微放松一下心里面就惶恐啊，心里面就惶恐，当我们成功了，这个时候通过你的努力你成功了，你超过了标准，超额达标，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自信爆棚，你会骄傲啊，我很优秀，鲜花跟掌声是应该的，别人爱我那不是我应得的吗？每当你这么想，那个爱的浓度就下降了，那个爱的浓度就下降了，因为你觉得众人爱你那很正常，是成功者应该享受到的待遇，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失败了啊，你没有达标，你就会躲在角落里边，你会陷入自卑，你会觉得哎呀，我就是个 loser， 我不配得到人的爱，你只想自己躲起来，那我们在有条件的爱里面成长啊，被各种标准对待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形象啊。那为什么另一半有的时候照顾我们，很细心的照看我们，哎，我们也感觉不到爱，我们还很抱怨，有时候还挑剔人家，哎，你这个菜咸了，你这个就是吧，哎，你这个不好吃啊，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个同样可能是怎么样，如果你小的时候啊，你被父母事无巨细的这样的照顾啊，替你安排这个，替你安排那个，但是呢条件是规定动作，不允许你有选择的权利，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呀，是不是啊，让你觉得你不按他们说的做就很愧疚啊，就对不起他们多年的付出，那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你会觉得爱和控制就连在一起，会不会啊，爱和控制就连在一起，如果这样长大的话，你对进入新的亲密关系你会很谨慎，因为爱对你来讲就好像一个圈套一样，你谁先承认自己被爱了，谁先感受到爱了，就意味着失去的话语权就被掌控了，就会活在被愧疚辖制的不自由当中，爱变成了一场权力争夺，像肉搏战一样，太累人了，会不会啊？我们在扭曲的爱当中长大，太累人了。那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没有这个安全的、不安全的、缺少亲密感的情感连接当中啊，我们是一路这样走来的话，我们就会对人不信任啊，对这个世界感到不安全，觉得自己不值得爱，逃避亲密关系，热衷于在人和神身上寻找对方不爱你的证据，不是寻找他爱你啊，你寻找他不爱你的各种可能， 因为什么呀？你很怕错付了感情，很怕自己再次失望，你想要自保啊，是不是？不敢付出，不愿意尝试。特别是啊，我要说特别是什么，当一个自我中心有自恋倾向的人，他又受了伤，本来就是自恋的倾向又受了伤，这样的人会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你把成吨的爱砸到他脑袋上，他觉得就是毛毛雨一样，也填不平他里边的那个受伤感哈。因为自恋的人怎么样，他本来关注的中心焦点就是自己，他对别人就没那么大的兴趣，这个时候如果他还受了伤被苦待了，他很容易就陷在那个受伤感里边，那个情节一样，受害人的情节出不来啊，出不来，会变得非常敏感啊，很敏感，时刻提防周围任何的这个不受他控制的这些细节，这些信息，即使别人对他真的好，他接受不到，而且还会误解。比如说你给他个建议吧，或者你主动帮助他吧，哎，他觉得你轻看我的能力是吧？你觉得我自己搞不定是不是？啊，他很敏感。然后甚至说你送给他一个礼物，他想，哎，你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怎么突然送我个礼物？是说你犯了什么其他错误来弥补我？哎，你看他心里面，他自己脑补很多东西，对自我的这个滤镜啊，完全扭曲了啊，扭曲了现实，是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感受器出了问题，不是今天的菜没味道，是你舌头麻了呀，是不是？哎，是你昨天吃这个川辣重庆火锅吃多了呀，舌头麻掉了。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丢掉以前那些心里面的垃圾，全都扔掉，然后在爱的源头把你的整个人泡在那个最健康最纯净的神的爱里面，把那里边那个毒泡出来啊，都泡出来，直到你恢复味觉，直到你的这个扭曲的感受器能够被调整被校正啊。那要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人的爱，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耶稣给出的秘诀就是认罪，先去认罪。你说这个解决方案是不是太粗暴了，太简单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生动的比喻里面帮助我们明白，你认的越多，神赦免的越多，你感受到的感恩的心就越强。如果你以为你就是欠五两银子的啊，欠两个月工资的，那神的爱就够你用两个月啊，感恩就维持两个月啊。原来你是欠神50两那个，500两那个，原来神对你的赦免之爱10倍100倍的增加呀。不是因为我做的对，神对我好，这是我应该的，神如果不对我好是欠我的，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我知道我犯了错，很多做的不该做的，但神不计较我，他原谅我，这才是被爱的感觉。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得到过的被爱的感觉。那当你站在一个购物中心，站在商场里面，你兜里边空空的哈，你很容易抱怨生活，会不会？可是如果这时候你想到，本来你兜里边都是欠条啊，原来是满口袋都是欠条，但是你现在可以站在这儿，被耶稣把债都免了，你在享受什么无债一身轻的生活啊？你的好像买不起这个买不起那个，你的抱怨就没有了呀，无债一身轻，是不是？没有因为赖账被起诉，没有被限高，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已经是神极大的恩典了。所以感受不到爱，你首先要去什么？要去认自我中心的罪。以前那些没有好好待我们的人，我们是否还陷在苦毒，还陷在记恨的情绪里面？求主赦免我们不饶恕的罪。我们是否一直还躺在自己受害人的身份里面，不愿意长大，不愿意顺服神，让我们去爱人，让我们去爱神的命令，求神赦免我们悖逆的罪，赦免我们自怜的罪。我们是否抓住我们身边的配偶，或者抓住我们的孩子，用他们的爱去填补我们自己里面爱的那个亏空，那个无底洞，我们在剥削新人，让他们去还旧人的债，这公平吗？这公平吗？在爱我们的人身上报复那些以前那些我们遇到的那些不爱我们的人，这公平吗？求主赦免我们，原来我们是个恶人呐，赦免我们做的这样的蠢事，这样的傻事和恶事，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把他的温柔，把他的良善赐给我们，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10多年前的时候啊，神影指着今天这个经文跟我说，我一直记得，说这段经文适合你，他觉得我应该讲一篇这个经文的道， 神也不是在夸我很有才，他的意思很含蓄啊，他在提醒我神多么的爱我呀，但是你要通过认罪去感受神的爱啊。这个其实也不含蓄了，说到这儿啊，他的意思就是我有很多罪需要认啊，需要认。那坦率讲，这个十多年来我基本上也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啊，也就是靠着这个经文在过日子啊。那但是阴差阳错，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段经文讲到。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啊，刚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很小啊，那个神影要半夜起来喂奶啊，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怕吵醒他们，因为大的小的都睡得不好，我就跪在那个洗手间的那个一个手扶着马桶，跪在洗手间那儿祷告啊。然后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人就说：“哎呀，那个你这太属灵了吧？你灵里边好刚强啊！你这个例子我们不适用，你在马桶旁边洗手间跪着祷告。”其实恰恰真相是我是特别软弱，如果早上起来不祷告，这家里面先爆掉的人就是我。哇，你那个在神学院，你这房子小，就是一个 studio， 一个小房子啊，这个，然后两个孩子加在一起不到两岁啊，这孩子小，然后功课又重，又希腊文又原文，然后神影的时候还神给他感动，也要自己去修一些课。那我们又开始了境界的服事，那时候微信是每天一篇文章日更。啊，所以忙得团团转。如果不自己早上先跪在那儿，你就成为这个家里面的炸弹，你自己先炸啊！那有一次，我就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看到自己很多问题，觉得千疮百孔的生命这么悖逆，要接受什么亲人死亡的击打，才能够信主，要羞耻被里面自己里面的羞耻填满，才能降服在神的面前。像刚才歌里唱的，主啊我愿意降服，真的是被自己的罪跟羞耻填满才肯来到神的面前。现在进到神学院里面来了，人家都以为我是来学怎么服侍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来治病的，我的日子已经握不下去了，我是来治病的啊！当然除了我知道，神鹰也知道，所以他说我适合讲这个经文啊。这个满是漏洞的器皿，我们经常说，哎，我是个器皿，交给主使用。可是满是漏洞的一个器皿，交给主，它能干嘛呢？是不是？它能用我干嘛呢？当漏勺吗？涮肉吗？煮饺子吗？还是捞面？是不是？哎，那是神怜悯。我那天早上祷告，正伤心呢，一抬头看到那个旁边那个浴缸，那个上面那个喷头，那个花洒啊，广东话叫花洒。我一看到那个，神用那个花洒来安慰我。我身上都是破洞，我可以做花洒做喷头啊，我只要跟主连着，主怎么用我，我只要跟他连着，他的爱就借着我的洞就流出去了。如果我身上没洞还得搓几个呢，对不对？你换花洒都是堵了嘛，水小不行，对不对？我自带破洞，我破洞哥只要跟主连在一起就可以被主使用，废物就可以利用了。我不用看自己身上洞多，我只要专心一件事，有没有跟主连在一起就行了。所以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越认识自己的罪，就越明白神的爱。原来我一直低估了我的罪，同时也就低估了神赦免我的那个爱的深度，赦免的深度低估了。主啊，今天我看到了我里面有一个罪的深渊，主啊，感谢你，你用爱的海洋填满了我们里面那个罪的深渊。原来罪人为什么愿意靠近耶稣，能认出他来？深渊与深渊响应啊，我们里面有个罪的深渊在呼唤神爱的海洋来填满这个深渊啊。英国有个传道人啊，叫诺斯，19世纪的一个英国的传道人，他从小家里有矿，又是贵族啊，这个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了啊，这个开心的要死。后来神的恩典真的临到浪子回头啊，做了牧者去传道。有一次他去外地去传福音，然后当地人就写信警告他说，你要胆敢到我们这儿上台啊，还传你那套东西，我就当众公布你以前干的这些种种的荒唐的恶行，而且我有证据在手的啊，我让你当场塌房。然后这个诺斯第一个跑上台去布道会的时候，公开对所有人大声把信读出来。他说：“ 这封信里面所有的指控都是真实的，所有的证据都是确凿的，不过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我，过去这些羞耻已经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相信基督也能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行出这样的奇事来。当我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好像有点不太愿意讲神影觉得我很擅长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跟十几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就算黑社会也洗白了，是不是？江湖上以前打打杀杀的事不必再提了。但是什么是赦免之恩？赦免之恩就是赦罪之恩，就是什么？你一想到神在你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和爱，就好像你今天摸到了那个裸露的电线一样，你摸到了电线怎么样？一定浑身发抖，一定浑身发抖。如果你没抖，只有一种可能，没接电源，电线里面没有电，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感受到赦免的爱了，那个爱是带着能力的，它一定激起你全身心的反应。你怎么可能还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呢？除非你是绝缘体，你不导电，你怎么可能不冷不热保持距离呢？不然你一定痛哭流涕，你五体投地，你就趴在那里用你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神舍命的爱，白白的恩典，让我们以生命来回应，来跟随。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感谢你赦罪的恩典，你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所有控告我们的字句已被你钉在了十字架上，你撤去了一切控告我们的字句，在你里面看到的永远是我们将要成为的样子，从我们被造的有你形象的美好开始，我们经历许多的故事，像这个女人一样经历很多的故事，但终于有一天，我们穿过这些东西，这些污秽的河流一样，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再次伏在你的脚前，你洁净了我们，你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我们每一个，我们的信救了我们每一个，因着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走向那个与你同行的那条路，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感谢赞美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